病是疾病疾行之要，行就是定，定就是行，疾病疾行，定和行是不能分开的。不但定和行如此，见定行三者也都不能分开，必须融为一体。因为只有见正确了之后，才晓得什么是无出无入的大定，不至于落入死定，才知道怎样修无功用行，避免走弯路而直趋真如，结果成佛。老师您请。
好，我们接着说啊，我们这个是第五章节最后的结语这一章啊，讲的是法尔真实即是真正的大小印，讲这个，那个法尔就是说本来如是啊，这个本来如是之真实，这个你要能识得透，就是说我们要能识得透我们的本有的真心啊，到底什么样，对吧？它的真实之相啊，它本来这个如此的，这个你不能说你从片面的或者你自己的什么理解，要契入法尔本来如是的这个真实之相。你如果能够真正契入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真正的大手印啊，说的意思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就讲大手印三要，鉴定清三要就是统一的整体啊。上节课我们说了，鉴定行三要如果能够具有正见、正定、正行，必然是正果，对吧？必然是这个极果啊。是说这个这四种，就是说怎么讲呢？我们要说自性大圆满自体，说的刚才本然如是啊，要思透它的这个内涵啊，分开来讲，它就是说，哎呀，有正定，有正心。有正见，有正行，有正果，这四种正见、正定、正行、正果，它都不可能离开我们的这个法尔真实的这个本来啊，它就是说是见定行果这四者融为一体，它本来就是没法分开说，这么说吧，没法分开说。如果你能真正的契入自性大圆满之鉴定行果的时候，这个就是你会得了用功自极的心要啊。那这个你要会了，你有正定，有正见，有正定，有那必然有正行，是吧？你知道了，这个就是。你在这个修行过程中能够契入正见正定的时候，你就能够有了这个正行了。这个正行它一定不会离开这个大圆满，这个正定正见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又开始学，哎呀，你这个修行最极其妙，刚才我们说了，这鉴定行果它是四位一体的呀，四位一体的它没法分开，就是说它都不能离开我们那个不着相的那个啊，那个心啊，是不是？他没法分开想，就说这个修行，这个你能刚才这么认识，就刚才我说的，它本来就是一体的，它就是我们真心，那个这个就是修行最极的心要，至极的心要啊，这个达到极点啊，这关键的心髓和要点啊，你会得了这个。那也就是既定既行之道啊，你能有这种啊，在这种大圆满心境中鉴定行果，这四者是混为一体的，不能分开。你有这样的见，你有这样的见啊，那你修行中这就是掌握了，就会得了最极心要，最核心的那个心髓，那个要点。那这也就是说。既定即行之要啊，定行之要啊，行就是定，定就是行，它都没法离，没法分了。其实一开始我们都是说，我们心中心它是从不着相 从第八识下手，是吧？就开始就让你不着相，包括这个观照也是让你不着相，因为我们众生的定，我们众生的这个行是什么呀？这个定是什么呀？是有相的，要出要入，要进去要出来，是不是？我要不动，要动，这是我们心里边的那个定向啊，那个是这样行的，嗯，那我们现在学了大乘音以后，或者说学了心中心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从不着相开始下手。我一开始行，那就是要正定，对吧？就是正定嘛，就是不出不入。告诉你啊，那你能知道什么是不出不入？就本来没有出入啊。我们这个心就是要不着相，遇什么事就是要不着相啊，没有相可着，直到那些相都是虚幻的，这就是定。这就定住了，这个心不被外相所左右，说那个牵绊，对吧？那这个就是定，这个定就是行啊啊，那个既定即行，那个定，哎呀，定这个行就在定中，有了定那就是行啊，那个定和行是不能分开的呀，它没法分开呀。不但定和行如此，见定行三者也都不能分开。那如果没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正见的话，你怎么能够得这个正定呢？还是正见正定才有正行啊，这个都不能分开，必须融为一体，它必然是会融为一体。一开始下手就是说从不着相下手的，因为只有见正确了之后，才晓得什么是无出无入的大定。我们刚才说了，你不要再着一个什么出入之定的那个相。我们说的是所有的我们原来认为的心外的这些境界色相，它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或者我说都是虚幻的，虚幻不实的。你知道它是虚幻不实的，你的心一开就已经可以离这个相了吗？这个就是不出不入，不被这个相所转啊。我们一般是，哎呀，这个东西好啊，见了这个东西好，哎呀好，接着就是，那这个可得归我所有，对吧？得有取舍，这不就有出入了吗？心就动了吗？如果知道它是虚幻的，这个东西它只是就是不出我一心嘛，啊，它是我自心的显现嘛，啊，它这个东西有，它也不是一时之用啊。那你这个你不被他这个假象所迷惑的时候，这个就是不动心啊，不动心不就是不出不入吗？这个就是大定啊，不至于落入死定。就刚才我们说，那有的师兄弟讨厌那个，一开始大家都会这样啊，就是讨厌那个座上的那个念头，我要念咒，那边要起那个什么念头，而且这个还没有去，另外的又来了。一直是这样子啊，就所以说很着急啊，我不能入定，我不能入定啊，那是你对那个念头认识不清楚。如果认识清晰了，昨天晚上费那么大的劲儿，那师兄弟他费劲儿啊，实际上这个最后你想不着想，就是你得自心参究啊，你自己得搞清，你才会真正领会，才能不着相。确实是这样，不是别人的，因为不是别人的力量啊，你知道不知道？是你自心呐、啊，回光的时候是你自心的作用啊，啊，你突然哪一下参究清楚了，突然明白了它是虚幻的，啊，再也不上当了。你这一下子就是变成你自己的智慧了，你就不会，哎呀，再除了这个。心不着相，再去找什么一个定境啊？啊，这个本身就是定啊，对吧？那他怎么可能落入死定？死定都是你气急了，拼命的打着，一个念头，就是你原来他那个念头起，你很讨厌他，就想把他消灭光，最后，那个念头果然让你搬石头压草一样了，没了，你落入死定了。 就上次说的意思就是这个，知道不知道？哎，我们不走这条路，念头起了，我察觉到了，我赶快回来念咒，就转了它了嘛，它就没了嘛。它再起还是念咒，起念咒就是这样子，坐上就是这样，坐下就是观照。刚一着相，又认为它真实，又上当了，马上意识到假的呀！我念咒，念咒的干什么呀？是不是？要就这样子，你不会落入死定的。落入死定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啊，不是跟着他跑，而是讨厌他，对吧？你就把他压死，这个不好啊。才知道怎样修无功用，对吧？我们修行是说无功用，没有这个什么，哪有功夫啊？用什么功夫呀？功夫是高低啊，是什么呀？只是不着相，知道吧？只是不着相。渐进的时候，遇见事儿来的时候，你就肯定一开始都是先好不好啊？比如说见了一大堆人，但是有一个特立独行的，就是有一个穿着特别就是异样的，被你一眼看见了，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我举这个例子不恰当，但是比如说一群人，有一个男士看到了一个心仪的女士，就这个美色马上住上去了，就是当真的嘛。那这个就是有功啊，有功啊！你看看，你还要断，还有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你不着相的时候，他都任何事都不奈你何，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这个理，现在我们知道，遇事儿的时候不能像李阳了，哎，理所当然啊，我四虚见修啊，对不对？我理我能马上到，但是我遇事儿的时候就老走着，所以需要修行啊。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什么是正见啊，有了正确的见地，能知道什么叫不着相，积思得定，不出不入，这样子就不至于落入死定啊，这样才知道怎样修无功用行啊。是我，你知道这个无功用行它是什么呀？你修不修我的心，它都是这样的，本然如是，只要不迷惑，这个地方不需羞耻，是说我们的本体不加羞耻啊，是我们着相了，是我们打着用功，是让我们放下我们的妄想执着这个东西，哎，这个才知道怎样修无功用行啊，避免走弯路而直去真如，结果成佛。你看这个。直去真如啊，直接认识真如啊，是不是？就是这样才能成功的佛果的。哎，一直告诉大家就是说，哎呀，认识本心第一位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如果不认识真心，修法无益啊，就是你断不了烦恼那样的。嗯，所以我们这个大家一看这个大圣人，他很清楚，他不像参禅。比如说禅，哎呀，写个公案，我心里这个大手印就是直说，直接说，直接气，直气，它是就这种嘛，大手印，大手印是没有无形无相嘛，嗯，它是直气真如，就跟我们就是心中心的学人用这个学这个很就是恰如其分，就是正好，嗯，好像就是我们给我们预备的一个方便，是吧？一学哦，大家都能领会啊。好，但是这个也真的正见、正定、正行，正果，这个一定要领会透。哎，都是给我们讲不着相。嗯嗯，你有这样的正见，这告诉我们那个佛性啊，我们的本心啊，它是法尔如是啊，它不是你羞耻得来的，但是。你不羞耻，你不认识，就是这样啊。
即是于何时了悟赤裸裸之智慧性，即何时得其自性，至之见宗。赤裸裸之智慧性，就是我们的佛性，赤裸裸，净洒洒，无形无相，灵明寂照， 毫无遮盖。佛性是大智慧，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智慧。什么时候能够了悟这赤裸裸的智慧性，就在什么时候得其自性置之见宗。得其自性置之见宗，即拾取了自性，契入了大圆净智，见到了宗旨，也就是明心见性了。见宗之后，就不会向外求取，不会心外求法，不会再落入外道了。你那里有再大的神通显现，我这里也丝毫不动摇，脚跟站得很稳。如果没有证到这个地步，就站不稳脚跟，难免要动摇的。老师您想。
好，我们接着学。祭祀亦何时了悟赤裸裸之智慧性，即何时得其自性智之见中。我们看这个，你看他说的文绉绉的，就说的用这个大手印，他的这种方言语言呢、上师给我们解释就比较容易领会了啊。那一说到赤裸裸，大家都知道赤裸裸之智慧性啊，就是说我们的佛性。那现在我们弄了这么多东西，是吧？为什么有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烦恼？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就是我们着相啊，不赤裸裸呀。实际上我们反而本来如是。哎呀，他是赤裸裸啊，净沙沙，无形无相，灵明寂照，毫无遮盖。就是我们的本心的本然就是这样的，我们只需要修行修行，修掉我们那种着相的习气，直到了不可得之心，它本来就是赤裸裸的。它本具智慧，它能生万法，能起妙用啊，本不生灭，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不是我们修行以后它变成这样的，不是，是他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他那这个你要认识他，他无形无相。你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这个凡夫之智，或者说用我们自一己之智，智慧的智啊，来认识我们这个无形无相的灵明真心。你没办法，只能契会，只能意会啊。你没法用语言让你就告诉你这个无形无相，你通过语言你能那啥，是的，还是要我们自己打坐用功，达到那个程度，达到那个能所上网，真心自然朗然现前吧。那个时候你不得不认识他，唯有只有他嘛，没有别的。毒药是吧，独觉独照，独觉独照啊，唯有他，没别的呀，对吧？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呀，上师这个祖师一代的祖师，还有我们的佛，都这么描绘我们的真心。无形无相，净裸裸，赤啥啥，赤裸裸，净啥啥，无形无相，灵明寂照。哎呀，他并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入的那个死定啊，他自己是灵明。寂照，他本质就是这个样子，他不动，又能不断灭，对吧？这个灵明是吧？灵妙啊，虚名啊，不动啊，造是不断灭呀、啊，对吧？毫无遮盖，毫无遮盖，他就是这样啊。佛性是大智慧，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智慧，所以我们这个呀、啊，这个你要是说会得了我们的这个本心的话，你想这个是无师之智呀，是说个通未来际都有点那啥，都瞒昧了他，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子，他本然如此啊，这个大智慧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啊。什么时候能够了彻这赤裸裸的智慧性，就在什么时候得其自性智之见中，就是说你认识本心，再也不疑了，立稳脚跟不疑，再也没有东西了， 就包括我们的修行用功所证之境界，而以及我所证，我和我所证都通通归了不可得。你能到都把所有的东西都扫掉，连你这个悟迹悟的痕迹都扫掉啊，都连不可得这个也扫掉，它本然嘛，它本来就这样，那你就是得到了自心自知见中，这个才是这个地方，这个才是。所以大家都说力量不足，力量是你在那犹疑啊，他就会你就会觉得啊，死不上劲儿，死什么劲儿啊？只要不着相，啊，这个就是力量，对不对？得其自心自知见中，即失其自性，看看是不是？是，哎，契入了大圆净智，这个契入了大圆净智，就是说这个大圆净智本来就是这样，造天造地，对不对？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没有认识之前，那个就是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是不是？我们翻转不一下子能死双亡，认识我们的本心，就是契入大圆净智嘛，就是见到诸智，也就是明心见性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心呀，见宗之后就不会向外求取，再也不会向外求取了，不会心外求法了，就是说见上的货，所有的货都去掉了，都除掉了，见上不会有货了，不会再落入外道了，这个就告诉我们破了见货了，明心见性破了我们的见货了，见上没有货，没有迷惑了。你那里有再大的神通显现，我这里也丝毫不动摇，脚跟站得很稳，如果没挣到这个地步就站不稳，站不稳脚跟难免要动摇的。所以说我说先把自己打扫干净啊，先把自心打扫干净，你那儿有什么东西就要放下什么东西，包括你见性了，是不是？你悟到了，你曾经什么那有个境界，我很早一修心中心的时候，我都那什么，能所伤亡等等，是不是？到现在还背着这个黑锅，都要通体放下，这样才行啊。
从前，南泉山下有一庵主，别人告诉他，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礼见？南泉和尚突然说法，度众了，你怎么不去拜见他呀？庵主说，非但南泉出世，只饶千佛初心，我亦不去。意思是说，他已经识得本来，脚跟站得稳，不会动摇了。南泉禅师听到这件事，就令其弟子赵州禅师去考考他，看他脚跟是否真正点地。赵州去了，就向庵主礼拜，庵主不睬他，坐在禅床上不动。赵州从西过东，又从东过西，庵主还是不睬他，这庵主脚跟站定了，任你活佛出世，我也不睬，我已拾取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了了分明，赤裸裸，净洒洒，一样东西都没有，我已了悟，还求什么东西？我已神通自在了，这自在逍遥就是大神通，诸位注意，自在逍遥就是大神通，不是什么稀奇古怪，是大神通。赵州没办法了，哗啦一声把庵主的帘子拽下来，说，草贼大败，你不敢讲话，你不是大丈夫，是草贼，你打了大败仗。庵主还是不睬他，赵州没办法了，只好拜阵归山。回到山上对他师父讲，这个庵主是有道横，我怎么样怎么样他也不动。南泉禅师说，我从来疑着这汉，我早就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脚跟点地，你没有问到他，让我再去考考他。第二天，南泉禅师带着一个沙弥 拿了一瓶茶水，三只茶杯，到了庵中，往地上一掷，便说：“昨日的，昨日的。”庵主问：“昨日的是什么？”“昨天我如如不动，你那徒弟彻底没辙。”“那说明什么呀？”这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还有个什么要说明啊？”南拳禅师在沙弥背上拍了一下，说：“转我来，转我来。”拂袖便回：“我看破你了，你还有东西在，还是动了，脚跟真未点地，还差一大截呢。”老师您想。
哎，好好，我们来看啊，挺有意思的。从前南泉山下有一庵主，别人告诉他，近日南泉和尚出寺，何不去礼见？你看，出寺说法了啊！南泉和尚出来说法度众了啊！你这么重要的，这个都知道。南泉和尚，南泉祖师是个大手笔宗师，他要出法度众了，你怎么不去拜见他呀？庵主说：“我都不在他那份内，对吧？非但南泉出世，只饶这个千夫出星，我也不去。”他很有底气啊，意思是说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我已经识得不来，脚跟站稳了，不会被你那个什么你那个迷惑之言啊，那个所动的，对吧？不会被你那个这个言语所动的。南泉禅师听到这件事，就令其弟子赵州禅师去考他的。我想这时候南泉已经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已经都识透他，就知道他了，是不是？他还有这个事儿，南泉出世，前夫出行我也不去，他说他表明我已经识得本来，已经在这个地方有所落了，对不对？南泉听到这件事，就令他的弟子赵州禅师去考考他，看他脚跟是否真正点地。赵州去了，就向庵主礼拜，就想法啊，都看他动不动，不未静动不动啊。庵主不睬他，坐在禅床上不动。庵主心里想的是：我心不动，我身不动，对吧？你随你怎么捉，我都不动啊，不理你啊。赵州从西过东，从东过西，又死一击，从东过西，从西过东。庵主还是不睬他。这个庵主脚跟站定了，他是想好了，打定主意，不管你赵州怎么折腾，我都不动，我都不理你。这个庵主脚跟站定了，任你活佛出世，我也不睬。我已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地方。他认取了独有的那个他认为的那个灵明真心，寥寥分明。那既然说寥寥分明，何不转炉炉，对吧？我一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寥寥分明，认了一个本有的，就是说那个术法身呐，就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在这个地方铸造了啊，赤裸裸净沙沙，一样东西都没有。那我就说他这个用啊，他还是住在这个不动之相上，是吧？还住在这个，或者是住在我这个本来的这个，你看我有这个境界，我已了悟，还求什么东西？我已神通自在了，这自在逍遥就是大神通。你看，你再怎么动，我心都不动，我身也不动，诸位注意，自在逍遥就是大神通，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大神通。赵州没办法了，哗啦一声把庵主的帘子拽下来，抄贼大败。这个赵州说呀，你抄贼大败，你不敢讲话，你不是个丈夫，你是个抄贼，你打了败仗。庵主听他这种过激的话来刺他啊，庵主还是不睬，赵州就没办法了。就是认了啊，那我只好拜尊归山，回到山上对他师父说，对南泉说，这个庵主还像是有道行的， 我怎么样怎么样他都不动。南迁禅师说，我从来疑着这汗，我早就怀疑他不是真的脚跟点地。你没有问到他，让我去考考他啊。你看这个时候，就南迁他心里边，他这个听这个谁呀、啊、赵州回来一说，他或者是前面一听说他有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呀，这样的策略，就知道他没到那个啥啊，不疑之地是吧。还没有问到，让我去考他。第二天南迁带着一个沙弥，拿了一瓶茶水，很普通呀、啊、很平常啊，三个人啊，拿了一瓶茶水，拿了三只茶杯，到那儿往安中往地上一掷，就说昨日的昨日的。对，安主一听，昨日的是什么呀，昨日的是什么呀啊，他马上想到，我昨天能够如如不动，你那个徒弟来了也没辙，我还是不动，那个说明什么呀，这下狐狸尾巴露出来，还有个什么要说明啊，他要表他如如不动。他这个心，你看我不被他那个境所转，我这个身都不为他那个所动啊。这个正是这儿，这个谁啊，南迁祖师就说的正是这个地方，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还有什么你要说明的呀，你还是有东西啊，昨天。所以说还做一个什么昨天的呀，就是目前当下的转碌碌的。哎，这个所以你还要有个什么要说明的。南迁禅师就在沙弥背上拍了一下说，转我来，你看骗我了吧，你看我说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吧，还是这样吧，没有看错他，他本来就是不点地嘛，就是说他还有东西嘛。哎，拂袖便回。这个南迁挺有意思的啊、我还有这个啊，我早就看着他就是要是个死，就是不说是个死汉吧，就说还是那个什么啊，我不做奴啊，还是有东西啊，我看破了你还是有东西在呀，还是动了呀，脚跟仍未点地，还差一大截呢，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下面。
我们修行必须站稳脚跟，任你什么气功什么神通广大，你是外道，我不跟你跑，我修心地法门，我识得自信，我将来必定正成圣果。你不知道自信是什么，你终归不能正成圣果。我们曾讲过吕纯阳祖师的公案，他已成就了阳神，黄龙祖师却说他这手失鬼。吕纯阳说，真脉囊中有长生不死药，囊中是指身体里，你不是说我手失鬼吗？我手的这个尸里囊中有长生不死的药啊，这药是指修炼成了金丹阳神。黄龙祖师说，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王，你还是要落空，不过比别人长寿些。阳神是第七识末那时所显现的身体，叫一生身，是虚妄不实的，若不认识真心还是落空王，若认识真心就逍遥自在，一点不住相了，先得漏尽通道通，这才是真通，才是根本。道通得到了之后，不愁不得五神通，但得本不愁末，这一点很重要，诸位要注意了。即是于何时了悟赤裸裸之智慧性，即何时得其自性，至之见宗。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接着说啊，这个大家都能一看，因为这个黄龙祖师斗这个吕纯阳啊，吕洞宾啊，这个大家太熟悉了，谁都能说上一二来，对吧？我们再看祖师为什么引这一段呢，是吧？我们修行必须站稳脚跟， 任你什么气功，什么神通广大，你是外道，我不跟你跑。哎，着神通，着功大，功力大小，着什么气儿，对吧？有气儿了，那个气的怎么运行，怎么运行？小诸天，大诸天，是吧？上师说，学佛的，学佛的不是学这个的，是修心呐、啊。嗯，我不跟着你认为的这些好东西跑，嗯，神通广大啊，这个五神通，嗯，或者是附体的，或者是道德通，或者是怎么样，这个都不是心地法门的。这个本来呢，就是说不是心地法门的心髓啊。我修心地法门，我识得自性，我将来必定正成圣果。这个就是说，我们修心地法门，就是要认识我们的真心，啊，认识我们的真心，然后欲静在静中历练我们的真心。让他不就内敛的他时时不明，时时不周转，这不就是能够修成正果？那这些妙用啥都是他的用，都是他的用。但是你知道吧？要站得稳，就是说你一定要不被任何境界所转，因为前面说的剑上是没货了，你这个境上你是不一定都能站得稳的啊。那要怎么样啊？要净，要赤裸裸净啥啥啊？无有一物，着一样都不行，着什么神通啊？着什么这个道德通啊？什么这个等等吧？这些外道啊啊！凡是你凡是就是就是说是什么呀？你能起念认识，那你也。那也是外道啊，那也是外道啊，终归是不可得呀，都不可得呀，对不对？我修心地法门，我师德自信，就是说这个啊，我将来必定正成圣果。你不知道自信是什么，你终归不能正成圣果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自心，哎，不被这个境界所迷惑，不被一切所这些知见外道的这个见。说那个缠缚啊，这样才行啊！你不知道自性是什么，你终归不能正成圣果。我们曾讲过李纯阳祖师的公案，他已经成就了阳神，黄龙祖师却说他这手是鬼。你看，李纯阳说啊，怎手是鬼？他就认为这个身体啊，你要把这个身体修得长生不老。他说不是。我这个囊中自有不死药，就是说他这个臭皮囊啊，我不是说他啊，我这个囊中有个不死的药，修成那个丹功成功了，哎，怎奈李春阳说，怎奈囊中有长生不死药，囊中是指身体里，你不是说我是手尸鬼吗？我守的这个丝里边囊中有长生不死的药，这个药是指修炼成的金丹，阳神就是我们说的阳神啊，在我们这儿就说是一生身啊，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说他们只修就这一个阳神，养的可能活千岁，多少岁，就说他这个寿命长嘛啊，比他这个身体的寿命长。他认为这个就是长生不老，长生不死。黄龙祖师说，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王，就给他指出来了，说我们是说心呐、啊，你这个有，你这个阳神是你修出来的呀，对不对？你原来没有，你现在有了，这不是终归是生灭呀、啊？所以说你有生必有灭啊，你再长的时间，终归落空王。你还是要落空啊，你不过比别人长寿些事了呗。阳身是第七识末那时所显现的身体，叫一生身，我们叫一生身，是希望不死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有时候就是遇到我们记得直到那个破山祖师，他不是很小嘛，他都有这个 义僧身呀、阳僧啊出来，能够戏游戏啊，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人清净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说的清净就是那个净啊，净智、智净啊，智怎么写的呀？那个智啊，智净，特别净，净到极点，这么说吧，那你这个就说你这个功夫有功夫了，你这个心呐、清净到一定的程度，我说是干净的净，清净到就是说清净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这个第六识不在那儿，那个分别呀、执着呀、分别那个净啊、执取啊等等，他这个时候他这个第七识他就没事干了，往往是第六识一分别一怎么样。一有好坏，一有什么执着的东西，马上这个第七识就那什么呀，都收过来，是吧？传递给第八识啊，它是这样子。现在你修的比较清净了，身心啊也清净了，它这个第七识、第六识不干事了，那第七识也没事了啊，它就清净了，它就出来了。莫那时所显的这个身体叫一生身，出来了。就像佛教我们说的一生生，可以我说我们自性可以应缘化现无量无边的这个很多的一生生，是吧？吕洞宾他们说的就是一个说我们这个妙用是无穷的，但是如果你不认识本心的话，你这些妙用你也用不好，就像那个谁样了，那个破山样的，不是还去偷鸭子怎能长短，是不是被轰出庙去，是不是？那他会还是要认识我们的本心不着相，能应缘起妙用，这才是这个本怀，是吧？叫一生真，是希望不实的，虚幻不实的，希望不实的，它是应缘而现嘛，应完了就归空了，归无所得了，是吧？若不认识真心还是落空王，若认识真心就逍遥自在，他只是用应缘而起妙用他不会住着这个相，他不认为他是真实的他只是应缘而起现的妙用，说我们这个本心那边本真那边的具本具的这种妙用一点不足相认识真心，他就知道我们的真心本然如是，这些妙用本然如此，对吧？他就是这样的先得漏尽通道通，这才是真通，这才是根本，才能不着相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什么呀一生身他也是应缘，他一种之用本我们本真那个那个妙用才是根本道通得道之后，不愁不得无神通，但得本不愁末，即使显了无神通，我们也是说是末边思呀，它不一样啊。你这个人有了道眼的话，道眼通明的话，一切一切的相，它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呀，它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你不会像那样子我囊中自有不食药，我怎么样，我这个大自在，所以他都不会起这样的念头的，对不对？他是应缘而现的这些妙用这一点很重要，诸位要注意了，即是一何时了悟赤裸裸之智慧性，除了这个我们的本性再没有别的了，对不对？赤裸裸之智慧性这个大的就是智慧，这个心要是我们能够干净交绝它本具的智慧，它是这样子如果说你在这有一丝一缕的那种疑惑或者犹疑神通你也好奇，你特那啥，是吧？这个功夫你也好那个什么，也要攀附，要怎么样？那这个就不是我们说在任何时候，在何任何时任何处 你都要赤裸裸的，就是不粘着一点呀，不粘着一物呀，这样才行，这是我们的智慧啊。如果我们识不透这的话，那你不就成外道了吗？你再有别的什么本事啊，你也不是我们本有的呀，对不对？既何时得其自性自既何时得其自性自之见证啊，你一定是净赤傻傻净裸裸啊，一定是这样的啊，不粘一物，不住一事，不住一相，这样才是我们的本心啊，时时都这样，这个才是见证啊。
见与定虽分数，实体一也。见与定虽然分开来讲，但并不是两个，而是一体的。所谓见，就是认识本来面目，有了正确的知见，才知道什么是无出无入的大定，才会有正定。反过来说，得了正定，才会有正确的知见。见与定都没有离开我们的自性，都是自性中所流出。从体上来讲，实在是一样东西。不仅见与定体实一也，见定行三者也都是一体，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妙明真心。老师您想。
对，好，我们来看啊，见与定虽分数，就是说我们说啊，你这都是我们刚才说了，不是赤傻傻净裸裸，这个自信啊啊，这个智慧性，我们有的这个大智慧，从就是干净皎洁本质挥发的，就是本质具有的这个智慧性，它本来就有的呀啊，但是也不妨这么说呀，见与定而分数，就是说不是光啊，就像石头木头一样，就是说住在那个刚才像那个谁样的那个南泉祖师遇到那个恩主样，我就住在这儿，我就不动怎么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境，那也不妨说一说呀。见定行虽分数，体实一也。我们说这个见定行，你看着是相，实际上我们都是说，我们认为是有些思想体认为是有个相，那实际上不是呀。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说啊，说我们这个人这个修行啊，见与定虽分数，体实一也，它就不离其体啊。见与定虽然分开来讲，但并不是两个呀，而是一体的呀，怎么可能离开我们那个什么的呀？真心呀，说这个见就是不觉不那个不着相，对吧？就是说本然如是。说这个定，它不出不入，还是说不着相，对吧？这个是你怎么分开讲？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呀，就是我们能够透彻的认识我们的真心，所谓见，就是认识本来面目，有了正确的知见，才知道什么是无出无入的大定。不再说了，才会有正定啊，这样才会有正定。反过来说，得了正定，才会有正确的知见，是这样啊，是这样啊，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哎呀，知道这都是虚幻的，嘿，抑郁份不是，是实有的。刚才我们师兄弟说，你看，实有啊，着相啊，打住。我明明明白这个道理，我打住不行啊，遇事不行啊，打住，培养定力，培养，哎，遇事可以了，比原来过去强，比过去能够理想，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就说明问题啊，你不打住不行啊，是不是？反过来说，得了正定才会有正确的自信，才能验证你那个原来学的主师开示是不谬的。见与定都没有离开我们的自性，都是自性中所流出。从体上来讲，实在是一样东西。不仅见与定体实一也， 见定行三者也都是一体。哎，那个行也是我们刚才说的打坐培养定力，一开始我们有正确的知见不行，虚幻的也不行啊，一遇事儿就不行，打得住可以了，对不对？我一遇事儿行了，这不是行吗？啊，嗯，这个就是说时时这个见定行，它这个三妙药啊，它都是能够契入真心的啊，就是说都是一体，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妙明真心。这下你就知道了，我们深刻的认识我们的本有的法尔的这个智慧，这个真心啊，能够透彻的认识我们的本心啊。
二大手印乃九乘佛法之精髓，如此行持自性大圆满，本清净之无失，要道者十九乘之颠顶。自性大圆满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本清净自性本来圆满，本来清净，无失要道，没有差错的，极其重要的修行之道。如此行持自性大圆满本清净之无失要道者，怎样行持啊？正如上面所说的见定行三要那样的修法，先要认识本体，然后从本体起修，识得妄念与烦恼正是本体的妙用，既不跟他跑，也不压制他，让他自起自灭，起灭随无，只需认得本体，把一切都说归本体，就这样行持这个无失要道。偏离此道就是有失，练气功的很多人都走了岔路，出了偏差，这当然是失去了要道。有的人修禅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也搞错了，追求死定变成木头石头了，这也有失要道。修净土也有修错的，他们把念佛当铜钱使，当钞票用，把佛号当成纸钱烧，烧到阎罗王那里去存库，准备死后到阎罗王那里领用，哪有这样的净土法门？这种人过去很多，现在也不少，他们大错特错。净土宗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谁叫你到阎罗王那里去？这不是搞颠倒了吗？这些都是失去了要道。老师您请。
好，我们来看啊，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啊，第一个问题是说大手印鉴定松鉴定行三要统一的整体，是统一的整体，不能分开，鉴定行无法分开，本为一体。现在是说第二个大手印乃九乘佛法之精髓。上一节课我们说到这个九乘，藏密啊，它这个分法分九乘，它是分这个次第修行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啊，它有详细的解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大手印就是九乘佛法之精髓。也就是说你那个佛法次第的，你最高的顶尖的自顶的这个精髓就是大手印啊，就是真心啊。如此行事自性大圆满本清净之无失要道者，十九乘之巅之巅顶。我们看这个意思啊，自性大圆满前面已经讲过了，本心啊，本来清净啊，自性本来圆满，本来清净，无失要道，就说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认识清这个本来清净的我们的本心，不要失去这个，这个就是正见，这个是本来成佛的因嘛啊，认识它不疑，这个就是无失要道。认识什么呀？ 从未失去本来如此的这个清净之心，这个就是要道。你不能失去这个，你不管说鉴定行法，你都不能失去这个，对不对啊？那这就说本来那个无师要道没有差错，极其重要的修行之道。你不能就说我们要不着相，这样修行才能契合我们自性大圆满，契合我们的本心啊。如此行至自性大圆满本清净之无师要道者，哎呀，说这个怎么修持啊，这怎么行啊，怎么用功啊，正像上面说的鉴定行三要那样修法，新师兄新来的师兄，首先你去看看什么是大手印鉴、大手印定、大手印行，要把这个弄清楚，这是三要诀呀，大手印三要诀。他一直在讲，都是给我们讲我们这个真心呐、都是给我们讲不着相的啊。这个如果离开了这个心髓之要的话，你修行就流于外道了啊。要先认识本体，然后从本体起修。你看看我们现在老师兄弟，他逐渐逐渐能够认识清啊，不着相，直到原来我认为的身外的这些色相它是虚幻的，包括我的这个心意识啊，这个心念呀、思想啊、妄想啊、执着，通通都是虚幻的。因为啥？它是生灭生灭了生灭了生灭，我们说它是虚幻的，它不实啊，不实有啊，对不对？就在这个地方佛告诉我们它是幻化的，虚幻不实的。就这个时候你知道，哎呀，你可能有一天终于知道，哦，佛说的虚幻的，我终于明白了，你这个心就离开这个相了。没有一个样啊，这个样，这个心没有一个什么样啊，就是离开这个相的时候你不断念，这个就是本体。没断念啊，能听能见能闻能行能起重要用，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本体啊。然后从本体起修，从不着相开始起修，失德妄念欲烦恼，正是本体的妙用。这个地方我想呢，你可能初修可能他到不了这儿啊，他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你可以想得明白，如果不是我们真心，无从谈起妄念，也无从你谈什么烦恼啊，谈什么妄念，如果不是真心，这一切一切通通的都毫无意义，都没有用，都谈及不到啊。所以说谁认识的妄念，谁知道的烦恼，这个不就是我们亲知道的吗？所以你知道的这个妄念，知道的这个烦恼，它不是不出你的心吗？它不离你的心，离开你的心哪有妄念，哪有烦恼，对不对？它不离开，离不开你的心，这不就是本体吗？本体的用吗？本体的显现吗？啊，如果我们能够见这个妄念和烦恼之相的时候，你能认识到它是本体的显现，它没有本体，我就这个妄念也无从升起啊，它怎么生，它怎么灭，这个烦恼也没法来没法去，对不对？那我们就说能够认识当妄念烦恼升起的时候，正现行的时候，你一猛一回光，你知道这都是我本体的这个显现，这不就是妙用啊？虽然你信不及，但是它也是妙用。九九九九你在这儿不疑了，它就是妙用了，它就存不住了，空了，妄念就变成什么无念了，念念无助了，烦恼也变成这样子无助了，就成了真的，你就能体验到是本体的妙用了。怎么是妙用啊？既不跟他跑，也不压他，让他自起自灭，起灭随无。你要知道，这个就是无功用修啊，无功用啊，根本就不睬他，他自己起来，他自己必定灭掉， 这就是规律，他生了他就得灭啊，他灭了他就没了啊，其灭谁无，生灭这个就紧跟着就是无，这你就知道这个妄念和烦恼他就这样，他会生他也会灭啊，既然生起了终归会歇下，就是这样，烦恼也是嘛啊，这个就是这个可能有点信不及，但是大概三五年或者十年二十年的用功你能体验到这儿啊，知须认得本体，把一切都摄归本体，你摄归的意思就你能认识到，你能认识透它的本质，你不能随着这个妄念的这个相，盯着这个相，让这个相拉着你跑，你为这个相取死啊，这个妄用其功，对吧，妄那这样子不行啊，就是这样，就这样行持这个无师要道，偏离此道就是有师啊。如果你要偏离了这样的，失去根本的这样去修行，上次那个祖师说过呀，或者是大神也说过，如果不认识本心，修法不得其意，你烦恼断不了啊。你不行，你跟着往前跑，这照样着相，那都不行啊！如果偏离迟到，偏离了不着相，你就是有失啊，你就失去真心了，不能弃入真心了。练气功的很多人都走了岔道，练气功的专门盯着有相的啊，神意之相，对吧？结果就出了偏差。他不能不着相，当然他会这样，对不对？这当然是失去了要道。有的人修禅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也搞错了，追求死定，变成木头石头了，这也有失要道。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了，你修的不是禅，你修的不是心，你修的不是放下，让我们本心现前，你是修了个样，修了个有出有入，或者是修的那个什么，讨厌那个妄念，讨厌那个什么呀？啊，你要压死他，就变成这样。修净土也有修错的，他们把念佛当铜钱使，当钞票用，把佛号当成纸钱烧，甚至烧到这个阎罗王那里去库存。准备死后到阎罗王那里领用，真的有这样的迷惑之人呐、啊！我们都见过、听说过。我们在原来在特地河南特地隔壁的那个，好像是隔壁的那个跟我们搭界的那个城市，就有这学佛的，他认为他学的那个是佛。哎呀，他念佛，他记下来念多少遍，画一个圈，他那个念呢？转了三十个圈，比如说一皇子画了格，他念了好多念了，然后有人没时间念，他就卖给人家。这真的有这事儿，我们还觉得他觉得卖了他，你看他还拿这个钱能干别的用啊，别人不用修还能买啊，你看他就是这样子，很愚呀、啊，很愚痴啊，他不知道修心，你看准备死后到阎罗王那里领用，那这个就是说他可能是他做了什么罪，什么败坏之事吧，或是他自己执着的那个心呐、自始所现的那样的境界，他认为是别人决定他到哪儿去了，是吧，到阎罗王那，好像搞关系啊，再用点金钱再买，把这个罪再买，就什么能够消掉或者是怎么样，他这什么样的人都有。哪有这样的净土法门啊，这种人过去很多呀，我们过去见过啊，现在也不少，上师说现在也不少，很少的那个真正修心的人，真正能够认识本心的人真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师兄弟真是遇到我们那个三代祖师啊，你能看到这样的开示，就说明你和你的心相契啊， 你自你你你就是说你现在好像不能完全领会，但是和你的心相契啊，是让我们断烦恼的，修心的，不着相的，啊，都弄成啥了？啊，佛法弄成这把啊，他们大错特错，净土中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谁叫你到阎罗王那里去？这不是搞颠倒的吗？当前就是当前死了吧，这个念的佛号啊，哎，这些都是失去的要道，他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着相，不知道修息啊。嗯，
有这段里边有一句实得妄念与烦恼，正是本体的妙用。他问妄念不包括烦恼吗？
不是啊，妄念是妄念嘛。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跟师兄弟说了，当你对景生心的时候，一个念头起来了。我们说生心都是妄知之心啊，妄想执着的那个心，刚开始它是一个起一个念。烦恼是贪嗔痴慢疑，是不是？它一样吗？一个念头，就是说那个这个烦恼它都是有相啊，嗯。哎呀，身心烦恼，烦恼那可多了，大烦恼、中烦恼、随烦恼，那个种类可多了。你可以去看看《白法明门论》里的说过这个。原来我们学《心经觉引》的时候还学过这个，种类很多。
行持这个无师要道者，十九乘之巅顶。前面讲一切乘之顶尖时，曾提到密宗判定佛法共分九乘次第，外三乘、内三乘、密三乘。现把这九乘的内容稍微讲讲。外三乘是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是指阿罗汉、必知佛、菩萨所行之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恒等法，泛指显教。内三乘是指坐部、行部、瑜伽部三部修法。坐部又称事业部，有增、息、怀、诸等等法门，这都是随顺众生的愿望而启用的法，也是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的方便接引法，并不究竟。行部的修法目的是了生死、出苦海，才算进入了实修。从观想入手，修气脉凝点，如波拉法等等，瑜伽一级相应。瑜伽部的修法是与理相应，言与行相应，上与诸佛相应，下与众生相应。从这里开出三个层次，就是密三乘。密三乘是玛哈摩诃瑜伽、阿奴瑜伽、阿底瑜伽、麻哈瑜伽，以及大圆满相应，将观城的气脉等有相的东西化空，以与无相的法身相应。阿奴瑜伽以及无上圆满相应，以戒制为去入门，进一步把种种显现都化为一实相。阿底瑜伽以及无比圆满相应，进而合三乘为一大密咒乘，如此行持自性大圆满本体清净之无师要道者，十九乘之巅顶，这就是最上乘的法门了。大密咒无咒可念，大手印无印可结，至此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还此法界了，故称巅顶。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啊，就行是这个无师要道者，说我们这个人啊修行就要遵循这个不着相的这个这个心髓啊，这个妙药，就是要掌握这个，要认识清楚，不能着相，着相修行无有实处啊，所以说要认识我们的真心。逐渐逐渐识透 一开始我们知道，哎呀，习惯的，但是事儿还是不行，对吧？我们要知道，把这个妄念，把这个烦恼湿透它，把它的本质剖析清楚，认识清楚，就是捕捉这个妄念和这个烦恼相的这个，这个相啊，不捉这个相啊，所以要掌握这个啊，说十九乘之颠顶。前面讲一切乘之顶尖时曾提到密宗判定佛法共分九乘次第，外三乘内三乘密三乘，这个我们就了解一下就行了啊。现在把这个九乘内容稍微讲讲，外三乘是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啊。那个声闻乘他证到的那个极果，他不就是阿罗汉吗？缘觉乘他证到的就是毗支佛吗？菩萨乘那他说的就是菩萨所行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行等等等法泛指显教啊。那菩萨乘那就是证成菩萨呀。那这个菩萨他就是从我们说了不管小乘大乘它都是有这个四谛法但是其他的不一定是吧，比如六度万行这不都是菩萨乘里边的吗，六度万行通通都是显教的说法啊，这个是外三乘，它所以说叫做外三乘，内三乘指坐部、行部、瑜伽部啊，三部修法，坐部又称四业部，做四业啊，做这个，这都是什么呀？给众生设置的方便，他不能直气大手印，不能直气大圆满心性，所以有这么多法，就是说藏密他给这些人设立的这些法，就说明他这些人要通过这个法。逐渐逐渐的获得了满足啊，或者什么样，或者利益啊，或者怎么样，他再能够最后才能给他讲这个，他有信心啊，听了他那个什么呀，他那个上师啊他的指点，就是没有一点丝毫不信的那具有具足的那种信心。给他再怎么破相怎么样，哎，他才能这个能听到这个大手印呀、啊，或者大圆满心水呀、啊。他一开始他是这样子啊，坐部又称四业部，有增息怀诸等等法门，增息增加息掉，你看怀诸，他这是有四种四业啊。你说这个，那我们都知道增加你肯定。他是增加什么呀，财富，增长他的寿命，增长他的名誉地位等等，是吧，好事都是好事，众生的心嘛啊。那息掉什么呀，消掉这个灾害祸患疾病，也是对于众生来说也是他这个祈求的这些啊。这个怀法他就是说，哎呀，他想获得别人的对他的尊敬啊、关爱呀、爱护啊等等，他就是关怀呀等等，是吧？你这个诛，那就诛杀法呀。那这个就是干什么呀？就是催服这个诛杀这个，比如说我和这个人有冤仇，哎，那我就是要催服这个。把这个怨仇啊给他扶住啊。还有是，哎呀，那是实际上那些我见过那个弥勒日巴传呀，是什么，他那个诸法，他当时因为心怀仇恨啊，心里的有恨啊，对有些对他不利的，他思维就心生怨恨，就想诛杀他，真的就是采用了各种办法。我记得好像是比如说他把那个 就是那过去你知道吧，人的生命之时啊，就是粮食啊，嗯，就是这一年的养命的东西，他就想办法把聚成冰包，然后把那个粮食，把那个庄稼全部打个稀巴烂，不得收成，就是用这种。你看，那个人要是心起那个嗔恨心的时候，哎呀，什么事都会干。他认为所有的都是魔，都该诛杀。你看，他都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些人他就是这样想的，这些。当然都是属于密教，你看我们现在学的都是众善众行诸恶魔诸，都是说的这个是吧，你看他们的这个次第法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属于我们刚才说的后边这个都生息怀说，它都是密教里边的范畴。我记得还有一样大家都不知道，就是说过去的比如说一个重要的人物来了，这些藏地的这个子民呐、都是夹道欢迎嘛，而且双膝跪地，对吧？而且还有什么？还有一种什么作为？吐舌，就是舌头在外头伸着，面带微笑，这才是表示欢迎这个尊者。就这个人呐、有地位的或者是尊者，为什么呢？我看了看。他这个舌头在外头的时候，他是不能念咒的，不能那个起这个，你有这个诛杀之心，你也不能念咒的，你不起作用嘛，都就是都成为一个习惯了。你想想，这个都深入人心，都成为一个习惯了。就是他们那个，哎呀，生下来都有各种的，就都信佛嘛，就是这样子。我们就顺便说一下，就是我们说这些方法都是随顺众生的愿望而启用的话，你用不好也还会伤到你自己的，对不对？也是先以欲勾牵，后定入佛，住的方便接引法，并不究竟。行步的修法，目的是为了了生死，出苦海，这才算进入了实修。那一开始。哎呀，他们那什么要培养菩提心，要怎么样是吧？要的本来就是非常极端的那种苦楚，一开始都认识不到，说修到行部的时候，他才是发心了生死出苦海，就说才进入这个实修，才和佛法沾点边吧，是吧？从观想入手修气脉凝点，如。泼娃法等等，这个我也因为原来看过这种书，对吧？他修那个气脉凝点，他修的那些有相的都要化为无相，很复杂，瑜伽意即相应，瑜伽部的修法事义理相应，言语行相应。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明明看到佛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但是遇事的时候他就不想，他就不是虚幻的了，他就真实的了。就是说你这个事儿，你这个知见到了，在事上也到了，这个理事相应，言行相应，我们说的发了大愿，可我心里边不是这样的，对不对？言和行它不能相应，但随着我们修行它会相应的，对不对？这上一诸佛相应，我们知道佛是这样的啊，下一众生相应，就是愿持生复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成佛啊。这个上一诸佛相应，心相应，下一众生的这个心也要相应啊。如果你说的那个法跟它不相应的话，他也不会听啊，他也听不懂啊，对不对？从这里开出三个城市就是密三城。密三城是马哈耶嘎、阿诺耶嘎、阿迪耶嘎。马哈耶嘎以及大圆满相应，他这个修法就是将观城的气脉等有相的东西化空。我们现在不是还有人说身心世界化空，反而把这个有相的东西化空，但是不是说气脉，说身心世界化空，是不是？ 你化空了，以意无相的法身相应。你化空了，再认识我们的法身啊。阿弥陀佛，意即无上圆满相应，以戒智未去入门。这个不好懂。我们想要与无上大圆满心髓相应，那你就要以一尊法界的智智为要妙，就说你见到的这些事儿，这些刚才我们说的烦恼也好啊，色相也好等等，你都得知道，这是我们一尊法界里面，就是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你要有这个智慧，你要有这个要妙，你这样才能进入跟这个大圆满相应啊。你都没有这样的戒，你怎么能相应啊？所以说以戒智为去入门，你这样才能进入这个门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尊法界前提都是我们本有真心的显现啊。不管西方极乐世界、地狱等等，哎呀，东方琉璃世界等等，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等等，它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一尊法界，哎，它就是我们那个心进虚空变法界，这不就是一尊法界的全体吗？我们心很小，我们的法界就这么大，对不对？哎，真正佛的，就是我们那个真正，就是我们的佛呀，十方三世是吧？尽虚空变法界，这个所有的都不令我们真心啊，这个一真法界，这个全体，它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从体上讲，就是我们的真心，净落了痴傻傻，不着一相。从相上讲，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真法界，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娑婆世界、地狱等等，所有的这都是嘛，全部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你要有这个智慧，才能以戒智为去入门，才能进啊，进一步把种种显现都化为一实相。你看，这个你就明白了啊，他都把种种显现都化为一实相，他本来就不离我们真心，所有的相他都不会离我们的真心啊，包括我们能说的、能见的、能。哎呀，思想念头等等烦恼什么妄念啊，大智慧什么鉴定性这等，它都是不利我们的真心。阿地耶嘎，一即无比圆满相应，进而合三乘为一大密乘咒。无比圆满相应，这个是最高的了。阿地耶嘎，也就是合三乘为一大密乘咒啊。那个阿玛哈耶嘎、阿迪耶嘎、阿努耶嘎，就合三为一，都不离我们的心嘛。就是说，这个大弥陀咒称就是是指我们的心，是吧？如此行持自性大圆满本体清净之无失要道者，十九乘之颠顶啊，这就是最上乘的法门啦。你如果这样子的行持，你就时时不离我们的本心，这样的行持就是不失要道者，就是九乘之巅峰啊，就是最高的至顶啊，这就是最上乘的法门啊。大乘咒无咒可念，大手印无印可接，至此无不从持法界流，无不归还持法界啊，故成点点。这个今天的内容正好也学完了啊，耽误了几分钟。你好。
想问问这个习气跟这个翻种子，
它不是一回事啊。
我有点搞不清楚，我想说一下这个情况。
我跟你说，习气是明心见性之人，明明知道本空，本不可得。性就是相，相就是性，他都知道，他在这儿了手不疑，但是遇事的时候那个习气还会有，着相的习气还会有，翻种子是另外一回事。
那比如说生活中遇见一个事，然后就开始比如刚才说的起烦躁啦，或者是开始争斗啦， 这种情况下，这是习气呢，把给翻种的。我最近就
什么习气啊？刚才说过了，习气是怎么回事？彻悟真心，无修之修，才说出习气。嗯。
那我们平时没有见性的时候，今天看见这个不顺的，感觉跟自己的这个思想不符的，或者是自己认为走的路不一样的，或者是触碰到那某个点，就会发脾气。
翻种之是根本就没有人惹着你，你内里边的那个种子翻腾，或者是对景生心翻出来了，就是就都不相干的那些东西，就这些东西是指的，就是我们八十田里边那个着相的那个习气嘛，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自己已经在这翻种着呢，不知道在这，比如说是
啊，对对对，
哦，并不知道，可能稍微别人有点事，一点就着，也有可能正在翻种子呢，啊，就最近可能一直持续在这种翻种状态，被一点就着。你自己还认为那是习气，实际上是已经翻种子了，没有意识到。
翻种子了，经常会摆着以后会翻的，一直到翻腾尽了，身心四季化空。
我都翻了好几年，我要这样的时候，这得几年了，这样。
你现在知道不理他呀，或者是断，不睬他。
游不了，那有时候来了。
游不得。
来了。好几天斗争好几天，哎呀，刹那间明白，我说哎呀，这几天又实在绕得太累了，斗得太累，哎呀，这又掉进去了，赶紧往出跑，斗，哎呀，最近斗争艰苦呀。当然，这个斗争我感觉好像比前段时间啊，好像前几个月好像好一些了。但是啊，这个妈呀，斗得自己都受不了，但是边斗有时候刹那一想还是乐的，但是就这种感觉一直，哎呀。
你胜利了，他就那个什么了，不翻了，他就算了呗。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还想问，就是因为可能二印一直打的不是很，就是最近才开始，就是过完年才把二印调的和稍微的可以一点，就是这几年一直二印打的不怎么样，是不是还因为跟这个二印没有起到效果是有关系的？
哎呀，不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二印本来就是消业障的。
所以说，如果说二印打得好的，可能这个翻种子可能消得更快一些。要是光是四印打的，是不是这种翻种子宁得靠自己的这种毅力，给慢慢的。
都得靠你自己，靠你自心。不管二印四印，都是说让我们不着相，对不对？刚才刚学过，
已经比好多了，但是斗来呀，斗来斗去，就是
有一种说法很形象，人天交战。
哎呀，斗的就死去活来，活去死来。
对对对，死了活了，就那么折腾。
但是别人不理解，就是比如是他们没有修行的啊，或者是这种，他们觉得哎呀，你这人咋了？实际上咱知道，回了家或者在。那啥，嘿嘿一笑，自己也知道，但一会儿又翻出来了。
上次说的很那啥，人间教，
哎呀，
就说
这个，
就说这个事儿不是个小事儿，就说自己跟自己斗，不是一天半天的一个小事儿。
我的个妈呀，你就不知道有多难，斗得我死去，但是自己也知道没有问题，你也知道跟老师说话呢。老师肯定说，那你只能自己做，自己也知道，就一个字断就完了。但是还是想开麦说两句，这个人间交战，这个形容的太好了。
哎，有时候你能战胜他，有时候他能战胜你来。
我身边有个出家师傅特别好，每次烦了我就给他打电话，他经常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就全当人人皆是未来佛，你就全当供佛了。”我一听到就好了，他每次。我一听就开心啊，好好好，人人皆是未来佛，
有希望，有意思。
哎呀，那我实际上现在一印三印还没有练好的，我着急想上座上不了，这还打着以前的那个签座，手印接的不是很好，只能打四印，二印凑合着打，赶努力练手印吧，赶紧上签座吧。
哦，好啊，好，好。
啊，好，感谢师傅。这个人天交战，就是有时候是这种情况。我是有这么个特点，就是比如说，哎，知道这三种子呢，好像就心就，哎，就安了。知道这是干嘛？
假的，那就说幻妄之战也不可不打呀，你不打也不行啊，啊、嗯，也知道是幻战、幻化的这个种交战。也对啊，
人是人天交战的感觉，就今天听这个四个字，哎呀，就特别形象。哎，好嘞，好嘞，没啥事，也没啥事，自己继续干。
对，没啥事。嗯。
我一直也没事，就是有时候干，打扰了师傅。
啊、嗯，好，没事。嗯，这一到白座以后，他肯定就会有这个翻种子的过程，特别是我们那个用功的递进。你那个对自心越来越看得清晰了，嗯，他这个那个越翻的那个特别打坐用功多的时候，他就你看得更清楚了，嗯，没人惹着你，你打坐谁惹你啊，嗯，你下坐也没人惹着你，嗯，那里面的种子，嗯，
我今天啊，回了一趟家，然后呢。碰到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事，然后他就今天啊，老师以往我还没感觉说着相啊，就是只是感觉说工作上其他的事情感觉着相，然后我最近还自己觉得自己挺不错，挺高兴，然后今天回家的时候就碰到我这个关系特别好的同事，他看到我了之后，他就迎头说了一句话，我就败下阵来，他就这么说。你姑娘今天没好好听课
啊，
等到我，然后我当时心情就挺不好的，就是跟这个孩子心情就挺不好的，等到我刚才回来，一直到咱们那个讲课的时候，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正好咱们这不是开始讲课了吗，我就开始听讲课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啊，这个着相啊，电阻和，我还以为别的那些事情，
那不就应该没事了吗？
对呀、啊，但是我就是今天才意识到说，哎呀，原来我一直都着在这个，就是我跟我姑娘的感情很特别嘛，我特别特别喜欢她，就是一直都着在这上面，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着这个东西着的特别厉害。
你现在目前这一会儿应该没事儿。
嗯，现在没事了，老师。就我听课那个时候还不是我现在这样了。我才意识到这个亲情啊着在上面了。而且
我是说你现在应该停，你应该没事。
啊，知道了老师，我没事了。
嗯。
那我先卖了老师。
说三遍，嗯。
老师，就是刚才师兄说翻种子的事儿，我也没感觉到我有翻种子呀。
哎呀，那还攀比啊？攀这有什么用啊？
老师，那您说是不是我前些年已经翻完了？因为我都学佛十多年了，我行。
不要那个什么了，是什么现在过去了？不说这个。
哦。
还有攀比这事呢？
我接着问问。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我觉得。
嗯，老师，我这个脾气可大了，学佛十多年也没改了，完了近期打坐才打了不久，完了就很轻松的就能改了了。
他不是那个，不是你改了，而是你知道不着相，你的心变了，他就气不来了，气不起来了。
嗯，从。那次跟我讲完之后，他就起不来了很多。
继续啊，再用功啊，继续打完一千多。嗯
嗯，那知道了，谢谢老师，谢谢师兄，那我下了。
嗯
嗯，师傅好。
嗯，
我还想问一下关于其他印的，你比如说如果以这个二印打得好一些，或者打得多一些。然后呢，三印，有的师兄，比如他有时间想加加印的，其实定力的，是不是对于翻种是有所帮助的？
对翻种帮助？
对于翻种子过翻种子这关是有所帮助的，比如说二印。
没有人说过这个事儿， 我们打坐的时候就是按照祖师那个凯定的那个异轨呀、啊。
啊、哦，因为我那边
这么多呀，
因为我那边听您说一个，您说的说四印二印，就是觉得打坐的时候有时候翻种就会苦，还是消业障，当然不是原话，大概这个意思。然后让你每周再打一次二印，所以我就对二印这个产生了一个印象，就是觉得对于翻种子的话，多打二印感觉好，然后又觉得着相的话。因为容易着相嘛，所以说在修修三印，就突然想起的这个问题。
都是你自己想的，按照祖师说的做吧。我说的意思是说，你光打四印是可以的。你往人打九，一天18小时打四印是可以的。但是你一直打四印，你受不了，翻种子厉害，翻的受不了，所以修修二印，缓缓劲儿。再打四印，这不就是6天4印1天2印吗？1天2印6天4印吗？嗯，就按这个规律打，别瞎想了，哪个印好，哪个印，这不是上师都给说过吗？这个事儿、嗯。
有一种，就比如现在也没有人找我，也没有什么点，但是总有一种来势汹汹，太狠了，好，就那种感觉，反正就觉得，就那种不知道形容不上来那种。
你上节课那次我都没说你，你在单位啊斗狠，在那儿跟那个就是相争啊，就是言字旁一个争啊，就是要有是有非，你修行了不看你看别人干啥，实际上是你心动啊，
也知道
结果那个事儿不一定能解决的好，还把你自己气得够呛。肯定是这样的，
嗯啊是，就是来了就着相的嘛，这不就是我们修为不够，经常就这样，设计来一着相，然后一想，哎呀，这个思维处理漂亮，本来可以更漂亮，如果定下心来稳稳的，能处理非常圆满。行，知道了，好好再继续打坐吧。
嗯
嗯，这件事
注意，别出自己别出主意，按照祖师说的去做就行了，嗯。
那啊，对，只是多了那么个念头，我知道了。好的。
嗯嗯嗯。修千重现在700多重，千重不久。哎，千重不久有2座身体化空，这是前年的事儿吧？现在还记得那个境界？你自己都说是境界，对不对？还在追求2年以前的事儿，几年多少年，嗯，说没有经济好，就是再化空，你不认识本来也是白搭呀，它就是个境界啊。又一个说习气那也太难改了，先彻正本心，嗯，是不是有问题？变化什么呀？不变的才是你这个本心。最后不变的呀，这个平常心，习气太难改掉了。睡得晚，睡觉多，睡少的特，那这个事儿你得自己调整，别人都说了都帮不上你的忙，对吧？改什么呀？你自己安排好吧，你这个，你需要，但再一个说，睡眠它实际上是一种习惯啊。真就是你打坐打的用功好了，他随着你打的用功，他不需要那么多睡眠，他的精力也是充沛的呀。实际上我们都是打妄想打的太累了，睡少了特别难受，你自己起念嘛特别难受，你知道不知道？你本来睡的晚了，晚睡晚起嘛，睡得晚起得晚嘛，哎。睡少了特别难受，如果你不起这个特别，你不领受这个，你不接受这个，我睡少了我就会特别难受，你这个潜意识里边有这个东西，他就你就会感觉到特别难受，嗯，不领受这个，不接受这个，就是你这个念这个见就会给你带来困扰，嗯， 你好。
哎，你好，魏老师，师兄好。就是我刚才听老师，就是那个大手印显示这个里面，他说就是你说，就是我那个打坐那个事情嘛，我没找出原因来。但是我刚才听了，你开始因为那个学习大手印的时候说，就是我，比如说我是。就是讨厌了这个念头，然后压制了这个念头，然后我就变成了这样，我就发泄了我这样，然后我比如说我做的时候，有时候比如说就是有纠结，比如说我昨天我没有大礼拜，我每天要大礼拜，比如说我昨天没大礼拜，哎，我背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就纠结在身界上，然后我就哎呀特别的这个背不舒服，然后我就。会压这样，然后腿也不舒服，然后压着好像要想把腿压住一样，然后我就变成了这种无记的状态。然后就是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要念头起来要念咒，然后起念的时候就是念咒，就是要练这种无出无入的定，不出就是要这样，然后我就发现了这样，我原来就是讨厌了这种。这种腿压不舒服啊，腿压要伸啊，这种念头是不是这样，老师？
哎，你自己说的呀，你最清楚你自心啊，你是不是讨厌那个念头啊？
是这样子的。
你现在开始你就知道不踩那个念头才对，不讨厌，不讨厌它。
昨天晚上我是12点上座，然后昨天晚上我就觉得我就一直持咒，我也没有压，也没有着在这个身界上，然后就一直持到天亮，然后就是会不会我又着在这个持咒上面了，就住在这个念咒上面。
本来打坐就是要持咒的，这算什么着呀？
哦，那是对了，就是，以前有好多次我就这个腿怎么伸来伸去的，然后我就好像要把两个手打着手印的手要压住这个腿一样的，然后就是心里特别的烦，然后一下子又然后着在那个就是进入那个不知道那个状态。那应该是这样，就我讨厌了这个念头，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了，然后就变成石头木头，
知道了不讨厌他就行了。他出来我看见了，也不是不知道他，也不是就是讨厌他。
但是那几个小时有好几个小时都不知道的，
好几个小时都不知道，就说没有念头是吧？
对呀，就是直到快天亮了，然后才感觉在持，就是持咒起来了。然后昨天我就也是这样不舒服，不舒服，然后我就一直持到天亮。
你的情况我大概知道，但是你就是一直不肯没事儿，对我就是对你这么长时间有这个认识啊，那这么多做还是要找我这儿对呀那儿不对呀，都没有一个对不对呀，只管用功，没有一个对不对，
没有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不管这一坐好不好，我白天我就稍微打个瞌睡，就是睡眠不多，这样是正常的吧，老师？
你就是练足了，练成了不捣蛋，这个和见性也不是一回事儿，我这么告诉你。
我不是想练成不捣蛋，但是我想白天出去干事，我想把这个坐晚上打完了，我是这样想。
我是说你打坐没问题，打坐是为了心安。我说的意思是这，并不是打坐为了练成是另外，对吧？
好的。那就是我晚上打完坐，我白天出去我就遇到事情，我就可以在市场练。
放心的，就对对，不用担心打坐的事了。对，
是这样子的。
这个没事。
如果我一去睡觉，我就睡到4-5点起来，然后我再打个长坐， 然后我就是一二点，然后出气就是再出习气，也就很就是找不到对劲，我是这样想，然后心里也不安。
好吧，
嗯，那好的，那我就不找事了，没事找事了。就是我就虽然我找到，我就是想跟老师汇报，就是说一下。
你的事我基本上知道，因为交流了不少。
嗯，是的，哎，总是辛苦了，打扰老师了。
没事。
好的，那感恩老师，嗯，那感恩老师。
哦，我一直在，不好意思啊，魏老师。我不知道我这个该不该这个说，我现在呢很犹豫，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想请魏老师呢是不是给我点一种法，就是这个是一种法药啊，就是法药啊，因为我这个最近呢出了点症状，就是这个
身体心理
打气以后在打气期间呀，因为我一个人属于线上在老家这边没人指导我这个打坐的时候这个姿势啊，这个身的这个形态呀、啊，可能是不准，经过这一个28天的这个打坐呢，身体这个肢体出现了障碍，就是属于有这个现在我举头顶嗓音都举头顶都费力，这个腿这个，但是我前些日子去北京都检查了，什么核磁都拍了都没有，不是医学能解决的问题了，这个应该是肯定不是医学能解决的问题了，这个从这个打气的感受上来讲，感觉从心性上自信上感觉还是很有收获，提升不少。但是由于我这个60多岁的这个老身体了，一个是姿势啊没人指导啊，加上这个不标准的、啊、这个情况出现个症状，可我想这个我自己琢磨这段时间，我是不是自己找一找法药，找个什么方法，想找来找去，这老大爷魏老师在这儿。这秦老师到这个点化一下，看看用什么法来一个化解一下，或者把这个身体这个障碍给它化空了，那还得为人们服务呢，不是？是不是？还得该干啥干啥的，不能让这个障碍，这个就是。
就说有一个法儿，突然，就是用了这个法儿，就把你这个难受啊什么拿掉。
你给指点一种，就是什么修？你比如现在就是说有一种方法，就是这个。指点一下呗，那个
就是天座早都修完了，我的印象。
是，好几年，三年前修完了，又修了三年的六字大明咒。这个最近呢，这个又修了那个百座以后又打了七。这个说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用什么办法来解除这个事儿来。
我也不知道，这个把这个难受拿掉，我不知道怎么就开始难受了。是你，我不知道你。
那就是用什么方法，就是解除这个身这个手脚的这种障碍呗。这个你看看，就你比如说这个，是修心中心的。
师兄啊，打断一下啊，你那个申请的事儿，你还是想那个，比如刚才有师兄说嘛，推拿呀或其他事，别再难为老师了，好不好？我们这是答疑呢啊。这个身体的事儿，你别跟老师，老师也不擅长这方面事，我给你挡一下。这事情你自己去解决吧，好不好？啊，对不起了啊。
我跟
你
说，
你要是说修法或什么事，老师已经跟你说了，没有什么一个方法让你把这个痛给拿掉，这是一种错误的知见，首先就是一种，知道吗？你不要在这难为老师，就答疑，正常的答疑，咱们好不好？
在这里你可能有误解。如果说你知道的话，
不是有误解，是您那一块儿，这前前后后咱们都比较了解了，再说这个话啊。那个你不要解释。
说我们清不清法几印，或者是用什么方法来继续修，应该坚持下去。
不知道。
老师明确告诉你不知道了，师兄，好不好？咱们就不要在这边。你要有什么其他的相关的修法的问题，咱们可以探讨一下，好不好？或者是大手印啊，或者是其他的关于心中心修法的问题。老师已经明确告诉你了，这个方法没法帮你拿掉，也没有办法，对吧？或者说你找一找看谁有办法，你去问问。
也不是让你给我拿掉，没有让你给我拿掉的意思啊。
就
没有用什么方法，修什么方法来破这个难关。
不知道啊。 不知道，这个身体的这个还真的不知道。锻炼，去干点别的，我也不知道你。你都打完千桌，又打了三年的六子名了，你可以放下，在境界中练练心。比如说有一天我不想死，但是我得死，这是修个什么法能不能？这个生灭法怎么能给它拿掉啊？这个东西。
请问安主不着相，脚跟点地的空性是实相自性吗？如果是，不是偏空了吗？
从那个公案里边说，看得他说这样的安主的，他的表现是说，你不管说啥，我都不随着你的语脉转，再一个，我这个身是不动的，他有这种表示啊，我看着从那个公案里，你不能说他，那不最后那个谁南拳去了以后，南拳主是，还是说昨日的。那他不是还是在那什么啊？昨天早都过去了，你怎么不把你这个本性当下成来？你不动的当下成过来，你说什么昨日的？他就是，我从他那个语言里边看到《诸法记》里边，他有这种表示，就是我不能随着你的语言，这身也不能动，可能有这样的往这方面的。应该看看员工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你说的安主不着相，脚跟点地，那就是指的思想，知道吧？
嗯，他说听到了，多谢老师。
要如果是不是偏空了吗？我不知道说的啥意思。
他说如果是，那不就是偏空了吗？应该那块有个逗号。
对呀，应该有个逗号，所以我说如果是啥，不就偏空了吗？
他觉得是空性。不接受这个受，难受嘛，对对，不接受这个难受。谢谢老师，我明白了。
哎，他最开始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差错了，我
现在好了，出来了。
啊，出来了。
说我理解安主着境，着在境界里了，着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
就说他不动吗？等南天一问他，就一问他，昨日的就什么？你说他吗？
昨日的什么？
昨日的什么？他马上就不行了吗？他那有个不动，他忘了，
大尾巴露出来了，
啊，他就完了，马脚麒麟的马脚露出来了，
嗯。
那个南拳就说，我早就看透你了，我是被骗来的，我早就看透你了。哎呀，就说这个了吗？他忘了他那个不动，并不是说就是我那个啊，就是这样子，摆个样不动，知道吗？这个地方，
那是他所证啊，怎么能轻易放下？这是接的哪句话？
说的哪儿？我不知道，说的啥呀？他
说安主呢？
他证了啥呀？他说他住在那个不动那个相上了。南拳不说了，我早就识得你，早都知道你是这样。他不说转得来。哎，我说我不来，还是骗我来了。他不是这么说吗？
真好啊。
哎，对呀，我也觉得是。我来不来都知道你是这样，他是这南拳主事一开始都疑着他。
他说只饶千佛初心，我一不去就被他疑了，可能南拳就
他那时候还想着我不动，后来南拳死了一招，他就忘了。
哎呀，我这还笑人家呢，我跟他差十万八千里呢。
是禅师试一试，就是看你上当不上当吧。清查他那个事儿啊，我们已经不好整，就是一开始他那个资建方，他打新东西啊干啥，都是为了启用。我 我很明白他这种急切的心理，想启用，想利益大众，想怎么样，他就不知道，都没这些事儿。哎，一开始就是在这儿，那时候说也不会听，现在都，我都觉得是，我现在没法，我不说，没法说，没法弄啊，我不知道咋弄。嗯
嗯。警察师兄说瘦了，他听到您说话了。
你原来那样，你现在这样，都没法儿。嗯。
那个师兄，不是说警察师兄，你要是想还想上麦，现在上。刚才不是说有意的非要把你截断怎么样？是说你那个方法，老师已经给你说的很清楚了。你不应该老说在这个上面去找一个什么，本来也没有这样一个方法，不是说是每个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了，是说。你要是有方法，老师不会不告诉你吗？对吧？从打气那会儿就聊了那么，对吧？那么透了，你现在老师这上面转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好像
不太契合那个。
对呀、
啊，
他嗯，
可以这样啊，念佛往生啊，多好啊，念慈氏咒，嗯。
对呀、啊，不管怎么样，你先做已经那个打完了，对吧？那个心中心的那个宗旨里面也有以净土为归，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能老老实实的认可这个，对吧？踏踏实实的，你也不会有别的事情在那纠结的，对不对？老师他是不是就是其实有很多事情应该就这一块，可能他如果能踏踏实实的，你看我们有这个方便的法门，对吧？念四十咒，念往生广咒，可以往生斗转黑西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地方他也能踏实下来也行啊，是吧？对吧？
我刚才都说了不好听，我说你到不是说清偿，就等到我们死的时候，你要让拿掉吗？我能给你拿掉吗？我们是认识本心，你非要说那个像干啥？谁能拿掉？身体的事儿还是找对，就像四先生说的，你找相关的。我不知道他这个最初他那个心里边的变化。不太清楚，嗯，就他自己说明白了，我知道他那个事儿啊，他自己也明白，好吧，
嗯，
啊，老师是这样，我就一个问题，就您刚才说，度众生没有这回事儿，我们大家都是因缘做，是这样吗？
我忘了，刚才是跟你说的。
你跟那个
刚才说清查师兄，
对对对，跟那个是对对，跟说的是那个师兄，但是我听到这句话了。
嗯，他说老师说来了就硬，
有众生他有这个相啊，他一直是强调这个事儿，嗯，
哦，
众生而是度众生有这个度众生这个相实有，我是说忙的脚不沾地儿，应一切缘都没东西啊，没有东西啊。
那行了，老师，我知道了。
那个，对，坐到那个相上。
但是该干啥干啥，不能来了你不应是吧？
对呀、啊，就像人家都来找你了，你都不说。
嗯，那我知道了，老师，那我没事了，老师。
有的问题确实解决不了，抱歉。嗯，
明明都解决了，什么解决不了？啥也没有。
择业是以零点为界点，还是说比如说我凌晨两点打，如果是下一座凌晨三点打，那就叫隔日了，是不？那就断了。
你不都是夜里打吗？那就是不隔夜，那不是
他要超过
夜里修吗？嗯
啊，您说什么？
你那不都是夜里修吗？你那个我听着你说的两点三点，
对呀，但是如果是超过24小时了的话，那就是隔日了，是不？
人家都没有这么，没有人这么的在这个地方这么那啥，嗯，
是啊，
你固定一个时间修不行吗？非得要较真这个事儿，还搞不清楚，关键
对，
嗯，
有的时候时间不固定，我就不知道了，到底是
你不固定时间长了，你自己心里就打鼓了，谁知道你一会儿白天上晚上呢？最好固定一个时间，嗯。很清晰啊，像我们都是早晨起来打，比如说你白天没时间，你都是晚上打着，都是可以的呀。不管前夜后夜，它都是夜呀，都是夜里。
那就用不着那么太细掰了哈，就是 这个时间太长。
你既然那样子，你要戏掰，你就固定个时间，你干嘛你自己在这折腾自己？我们说的固定的时间是常规都是这个时间打坐，特殊情况那就是特殊啊。嗯，
但是有一次连坐大概是11点开始打，打到1点，然后又连到3点，然后没到3点的时候就那个拉肚子了，然后就提前下坐了，那就等于这第二坐就没完成，
没打完，没打，也不是第二坐，你可能是第二天的那一坐吧，我也不知道。
对，是第二天的那一坐就没打满，那就不算数是吧？
那不算。
那如果是没补坐的话，当天没补坐的话，就叫断坐是不？
对呀、啊，那不是断坐了，为啥不补？
是白天一忙啊，就没再挤出时间来，白瞎了300坐。
你也不白瞎啊。究竟是打过坐的人，如果你心中心要修，你得从头来，这算什么白瞎？很多人都，你要搞清楚嘛。固定的时间。
那如果就是说，我今天这个时间挤不出两小时，一个小时，那我打那个莲花印，它也不算数，是不？
那算啥呀？那不算修心中心，心中心是接着心中心的印，而且是那一天该接什么印，你自己心里清楚。每天至少一坐，每坐至少两小时，
必须得按要求做啊。
那异轨不是我们随便改的呀，祖师定的呀，甚至是说佛说的，出自于佛经
啊。是这样，
佛心经里边有呀，日次1080遍。
反正我能感觉到，就一旦断了，好像就心里都没有能量了那种感觉。
心里边就打妄想了，就老嘀咕啊。
对呀、
啊。
真是那样，
所以不能断。
那我再重新打，
就以前的都不算，也不算重新，就是开始修心中心。
哦，是，那好，谢谢魏老师，我明白了。
你并没有吃什么亏。
是我现在感觉就是这个心能沉下来了，重新打印打坐，比刚开始的那个。打起来效果要好挺多。
所以对呀、啊、你对自己负责任，对吧？你断过一坐，那是过去的事儿。我们就说你没有修过心中心，不是重新打坐，而是说开始修心中心了。开山第一府第一坐，就是现在你从哪一天开始，那就是第一坐啊，开山第一府第一坐。
好，谢谢魏老师，我明白了。
哎，好了。
是啊，以后就跟着魏老师就有什么问题，我就所以说还是真的还是要尽早遇到老师好，所以说我也是总的来说还是幸运的，还是遇到老师。
啊。
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是打坐这个方面，就一下子感觉就心里就舒畅了。是，我觉得是挺欣慰的。还有就是想跟温老师就说我这个观众上就说方面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做对，就说因为这些方面都自己平时看老人的书啊视频啊这些了嘛可现在我这个观照就是平时有的时候这个念头就是烦恼来了，就是有因为总有一件事情就一直缠绕着我比较那种嘛，就是说以前为了这个事情就是一天都会烦恼，哎呀可能就出不来，但现在逐渐就是说还是这个我就不管它了，或者说这个烦恼来了就是我只要把它斩断它，就是就不踩它了
你能吗？
不能啊，就是不能啊，它随时会翻上来，随时会翻上来
你知道吧，这个人呐、啊，刚就先说你打了多少坐，
我现在已经900多座了，魏老师。
哦，那我就接着说。
啊，
你现在就是说，座上的妄念一起，你很快就能察觉到，因为900多座了嘛。啊，
对，这个座上的妄念嘛，
不是很费劲啊。
不是费劲，对，是的。
关键是坐下对景生心，就是对镜的时候，遇事儿的时候。我起来贪嗔痴慢疑，这时候你要断，可能就不如坐上那个来的那个快。对， 转的那么快。那你也要做呀，也要断呐、啊。嗯，
是啊，就是断了他又起来，断了又是起来，有的时候恨死是自己就柳就是眼泪流满面，就扇自己耳光，有的时候都是这种来抓，就是恨呐、啊，就是那种恨呐、啊，就是这种执着什么这么。主下来就是这个力量。
关键是我说的意思是你一对镜一遇事儿，刚起的妄念的时候，那个要马上察觉。如果要能马上察觉那更好啊。如果说没有马上察觉，那个贪，比如说我那个贪念起来了，贪的那个念头起来了，我没发现，它就会念念相续。对吧，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妄想搁到心里了，转不掉。
对对对，像电影一样的
挂不空，就是这样子，
挂不空，
断不掉啊，就这样子。
是、啊、
那个就是有点晚了，我们说的就是当对境生心的时候，当起念的时候马上能发现，那个时候还好断，不像后来形成妄想了，烦恼甚至痛苦身心都痛苦了，才想起来、
啊、
哦，我没关照，那可你看有点晚嘛，特晚了。嗯，
是的，因为毕竟总觉得这个做个这个坐下这个关照，就说始终还是就说不到力了嘛，就是这个力量补了一点，就是这种。
那就是说遇事儿，在坐下遇事儿的时候，就跟着这个妄境就被这个妄境转了，
牵走
了去
了。
哎，
嗯。
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对镜的时候，善恶好坏美丑等等分别，这种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马上就会执着，然后取舍，得不到你很烦呐、啊，或者你不想那个得到的东西，他偏来，比如说我遇见那个跟我不对劲的那个人，他老在我面前晃，我就心里边很就是这个事儿。老是在心里面萦绕，这个就，所以说我说了，你就是，哎，他念刚一起的时候，你就要发现他，这个就，还容易斩断。
就是我这个烦恼，就是为什么我老是，因为就是我学佛嘛，就是以前就认为这种自己心善啊，就是帮人啊这些，毫不顾及嘛，就是因为这次烦恼，就是为什么总是这种会牵绊着我。我就说因为就是毫无顾忌的去帮人家，就是没有完全考虑到自己的后果，就说一味的帮人家，导致说自己就是影响到自己现在这种生活，就是受了很大的影响嘛。而且就是也没有就是说去要求什么人家什么样，就是人家还大方，就说就是你这种帮他好吧，好像不一回事，就是感觉就是怎么这么傻。我总觉得我们学佛应该就是心念就是慈悲，帮人家不要有什么要求回报嘛，要帮就帮到底，就好好的帮。那既然帮到底了，不顾自己的后果，就说这种去帮人家了嘛，反而就说是还得不到一个好。虽然帮人家不想要回报什么，只是说最起码有个心态表态，连个表态都没有。
哦、
这件事情困扰的我呀，总是出不来呀，烦恼一起来，为什么这么傻？就是说。这种不顾忌的，就说是那种没有像我这种去帮人，就是帮到这种程度，连自己的生活没有顾虑到，大概就是一毛都不剩的，就是去帮人家，反而就是得不到人家一个表态，就这个困扰的我太大了，就是我总会起这种这个烦恼。现在就说逐渐关照嘛，哎呀，反正想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得的，可能就是自己发心要帮他。
你过去你的事已经过去了，是吧？
哎，所以我就说过去就过去了，不管了，就是不要。说这个烦恼起来，也就断起来很慢，像电视剧一样的会往下演。我都说恨自己就是这种扇自己的耳光，也在说泪流满面的，就是扇自己，就是这种。所以说总觉得。
可你可能会错会，你单方面的愿意付出，是吧？
是啊，就是这种，就是自己单方面的，就是不顾忌的去帮人家嘛，就反而导致成自己就说导致这种。我觉得我因为都是学佛人，不应该这样。那么不学佛就是也是应该就说也要欣赏我，所以说就唯一就是这件事情，那我就起烦恼心特别特别的大，特别特别的大，随时会起来，随时会起来。所以现在这个关照啊，就说 其实这个关照有的时候，
那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得到了一个莫大的好处，就是说你知道人心不古啊，它不一样的人和人不一样的，你及早知道这个钱给出去，我说的意思啊，给出去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个钱就不是我的了。
上次完全没有想到，就是只手一，那就是到后面就是很勉强还是一不顾一无啊，那就是还是这种帮啊，就随着把自己就是你的毛都兜出去了这种帮啊，所以说还是连
不是这样，不是这，那你自己怎么生活的？
那个时候先帮着嘛，那尽量帮到底嘛，就是你这个上不上下不下嘛，心想你这个
是
不好嘛。
我记得佛说法，他遇到的第一批人是商人，然后那些商人就是，哎，当时是怎么回事儿忘了，就是那个就是说他们就是盈利嘛，就是那个佛就告诉他们，你这个做生意挣的钱，不是你一家的，告诉说你这个钱应该怎么用，四分之一供养父母，
对，
四分之一供养佛陀，四分之一留用，
是啊，
备用啊，四分之一就是存起来啊，你看看说的多清楚，
是啊，
根本不是我们说的这个，都弄
现在盲目的这种，哎呀，
对啊，我是说的意思，当我说的不恰当这个例子，但是我说的你是不是会错会佛说的法？
我也想，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想到，就说那么就说你要是布施的话，就说要也要以自己的条件来衡量嘛，就是不要勉强负能量的去布施，这种也是佛陀也是他也是就是不赞成的，
没法生活了，你说的呢？
然后所以说现在倒不过还是死不了，还是死不了，反正还是在活着的。
你应该当这个事儿这个问题纠结出来，就这个人心啊，他会纠结，总结了不平衡嘛。
这个事情
在这儿，
这个事情要是是啊，现在事情好像基本上也过了，我已经把他看平淡了，看开了，就是怎么样都不可能，反正就是说哎呀，简单就说自己从头事情没做好，不是我的事情，不是我的责任，所以说我就说什么事情就过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修行当中就是也跟老师接触太晚了，所以说也是我现在也建议以后的后面的新师兄还真的幸运跟老师逐渐接触，跟着学习真的是太受益了。我就是现在真的跟魏老师像那天晚上交流了一下，我觉得就心里就一下子豁朗了也很多，就这个魏老师给我的力量，那种
是突然
也是
就不粘着那个事儿就好了呗。
是啊，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怎么关照啊，怎么来的，所以说还是要。
你应该庆幸啊，你因为这个事儿你增长了智慧啊。应该
总是当然总是不顾惜自己，总是说因为自己吃过苦嘛，以前就吃过很多苦，来的这些都不容易，所以说现在这种有的时候导致自己石头搬起来长自己的腿。
好吧，你自己已经处理了，你知道
反正就是现在这个关照上，就是我这个念头来了，还是就是说不
发现的不
赶紧把它斩断它，
发现的不及时，你说的意思
不及时。
我听你说了呀，我刚才跟你讲啊，你那都是烦恼起来了才断，那个就不容易了，那都形成妄想了，梗在心里了，它不是说一个念头刚起的时候，那个时候马上令绝。这不告诉你了
啊，这个事我就把它抛开算了，都过去都过去了，那这些都没有必要再去纠结，再去给在心里给自己搞成
不纠结啊。我就是说你应该在这儿接受教训了，你增长智慧了，你吃什么亏了？
是的，这个也是一个成长的，也是事实，也倒是，所以说还是哎呀，我反正太感恩你了老师。
不说了不说了，没事。
好，反正以后有什么我就问题随时来问老师啊。好，那今晚上就耽误魏老师的时间了。好，那我就先下了。